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二1月19号，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非政府组织中国紧急行动工作组职员瑞典公民彼得·达林的认罪录像。随后呢，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中国国家媒体近来出现的疑似胁迫的央视认罪现象感到担忧，并且称这些行动与中国自称的法治社会和人权承诺都背道而驰，也阻碍了中国要建设更加透明、更加有效司法制度的努力。那么中共为什么选中被网友戏称为电视文革的手法来治人以罪呢？这么做是否背离现代文明的规则呢？时事大家谈将邀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评论。在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和美国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野良博士，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两位，就是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对于央视认罪的这个现象呢，现在是似乎这个频率越来越高，您怎么看？
我想这和中共目前的一个所谓的像极权主义的倒退这个潮流有关系，有趋势有关系。自从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有尤其是最近一两年，像毛左方面的倒退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我们知道在电视上面认罪，据我自己的有限的经验，好像只有在恐怖组织还有在像北韩这样的国家发生过，很少在其他一个稍微文明一点的国家都不大采取这样一种非常野蛮的而且完全无视法治的一种方式来对所谓的他不高兴的人来进行恐吓，对国民进行威慑。这种情况我觉得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倒退。
好，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个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这种文革式的做法就是越来越显著，因为其他的领导人没有这个，可能在青年时期，习近平对此津津乐道，因为过去文革的时候让人低头认罪的事儿非常多，他看多了，他不断的利用这个。第一个我记得是薛蛮子啊，网络大V薛蛮子，之后呢，不断的有人采用这种方式，比如说高瑜女士也是被迫，甚至他们采取了一种欺骗的办法，就是说给高瑜录像的时候没有说是上 CCTV， 只是说你如果在这个承认了错误的话，可以让你的
儿子怎么样，
就是得到一些这个优待，他是这样想的。结果呢，你看现在这种做法，一方面没有律师，没有家人和朋友探望，就把人家定罪，而且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我们讲程序正义，他连这个起码的程序正义他都不顾，然后呢就事先的认定一个人有罪，而且还要他本人来承认。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强迫的，在暴力的压迫下被迫做出的这种认罪。所以我认为从司法上来讲的话，它完全不具正当性、合法性。还有呢，就是说习近平他所谓的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个一看就是完全这个做法完全是背离的，而且他做的这个做法呢越来越像朝鲜越来越让人感觉这个政府是一种朝着流氓化的这个趋势发展。
就毫无疑问，就这个东西呢是使人联想到这个文革当时这个批斗会那么还有就是进行所谓的这个自我批评，那么迫使人家来接受当时讲的这个毛泽东思想或者这个共产主义理念等等。那么现在呢，中国政府这么做的话呢，它是除了要进行一种这个历史的延续之外，它还希望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目的呢？它想看到什么样的结果？
它就是威吓公民的这样一个自由表达。他觉得你看中央电视台受众至少差不多接近10亿，
相当大
那么有10亿的这个听众观众都看到的话，那你这个人的声名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文革的一个做法就是让一个人让你就是说这个身败名裂，让你的家属的家人都受到牵连。他现在做法其实也是这样，他这样的威吓你之后，觉得你再不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这是打击意见人士的一个主要的做法。
那么陈博士，您认为他会有什么效果吗？
我认为暂时性对一些人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想长远来说他不会有好的效果，只会我想他这个事情本身表明了现在中共当局实际上是非常之虚弱，他是有一种对自己前景的一种恐惧，所以他采取这样一种他自己也知道是非常的野蛮的、非常流氓的手段来对国民。他就是说，现在是以全体中国国民为敌， 以这样一个方式，那这所以采用中央广播电视台这样一个方式来威吓国民，来惩办国民，他就有一个想象的恐惧，认为中国恐怕非常危险了。现在就所谓的民间组织啊，所谓的公民组织啊，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啊，这些就是像和西方沆瀣一气，然后要来颠覆他的政权，而且他认为这个危机已经越来越近，所以他才采取这种非常下三滥的手法。如果在平常稍稍有点自信，我想他都不会采取这样的方法，因为他们也不是说没有读过书的人，也不是说没有知道这个全世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人，但他居然要敢于采取这个办法，就说明他非常恐惧。他们评估，甚至我觉得比我们的评估对前景的想象还要恐惧。他们认为，或者说他要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亡党亡国了。实际上他这种完全是一种心魔，是一种想象的恐惧，但是它导致了全面的倒退。
那么陈博士，那么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现在是这个东西，就习近平之所以想这么做呢，就是希望来体现党国对个人的这个权威啊。那么因为呢，在胡锦涛时期，他们认为当时这个社会呢允许这个社会空间和行动者呢变得更加的独立，那么同时也太具有这个批判性，那么他希望通过这个方式呢来扭转他的这个前朝所形成的这个比较趋于自由化的这个社会风气，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能不能做到？
这点我至少我不同意啊。
好，请讲。
因为这个胡锦涛时代其实打压的也非常严，控制的也很严，只不过没有采取这种电视上当众认罪的手法，但是很接近。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在习近平这个做法比较这个恶劣，就说前朝就怎么样好，其实从来都没好过。
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说，本来呢，中共在自从毛泽东时代过了以后，所谓邓小平开始所谓改革开放以后，本来开出他们所谓的放权让利，所谓的要党政分开，就是报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实际上中国是开始比毛时代稍稍有一点缝隙，也就是说他们要说当时要谈到赵紫阳，他们谈的要和国际接轨，也就是说有一定的关键的词，就是说有一个公民社会逐渐的在过去完全没有社会，中国你知道是一个党国一体的，党和国家这个政府他把这个社会完全控制起来，这种集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是个现代现象，是和希特勒的法西主义一样的，甚至比法西主义还要严酷的这种控制社会的方式。但到了七八年以后稍稍有点松动，社会开始出现一点，包括从私人企业开始，然后带到各种非政府组织啊，包括知识界的各种组织啊，各种各样的，本来公民社会在很非常艰难的草缝里面去石缝底下慢慢的生长出来。但是习近平你要知道他的是七步讲，就是讲的是公民社会，就是第三条是坚决要压制了。这个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公民社会的话，它当然就是完全就是毛时代那种，就是党国一体的完全的全权主义、集权主义统治，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可能，他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因为中国社会已经如此深的介入世界，如果是他要倒退到毛时代的话，恐怕他的整个经济完全要崩溃下去。
我还要插一句，就是这个胡锦涛时代，有的人说胡锦涛好像温和一点，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坏就这个现在当前的恶就是胡锦涛时代恶奠定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纵容了，他实际上这个纵容了那些左的势力的这个复苏啊，像毛时代，像文革的倒退，因为胡锦涛本人的内心他是非常喜欢这些东西的，所以呢，今天的恶是在昨天的恶的基础上啊，进一步的变本加厉。所以我认为胡锦涛这个时代的恶就是非常严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就是说，把文革的各种手法现在都拿来用，现在跟这个北朝鲜是非常的接近，在很多方面都很接近，就是不但要控制人的思想，控制人的语言行为。那你说就是什么都控制的话，包括最近对这个非政府组织的这个打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这种做法它就是一种恐慌。它这个所谓的三个自信表现出来的是三个极其的不自信。
好，那么就是讲到这一点，就是有分析讲现在这个做法呢，明显的是跟习近平提的这个所谓依法治国呢是背道而驰。那么说到这个依法治国，这最根本的一些要素在哪里？
首先，依法治国必须法律至上。那么如果习近平强调的是在党领导下的法治，那意思就是说党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那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我们知道是一个利益集团，它是一个政治派别，对吧？它的利益至高无上了，那国民的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在哪里，对吧？所以说他说他能够代表，他三个代表所有的利益了啊。那么就是说党其实是破坏法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根源。 在中国大家知道中国的法律一切都在党的政法委领导之下，也就是公检法三家都受这个党的政法委领导，这样的话事实上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
嗯，好的，陈博士，就是说就像这个达林他所属的这个组织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是说他们这个被中国政府他们的这个媒体是这么讲，他们就是他们通过这个被培训的人员来插手社会的热点问题和敏感案的这个事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这个矛盾纠纷，来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意图制造群体性事件。您怎么来评价这个中国媒体他的这个
这段话很典型的表现了现在官方的一个态度，就中国党政当局的一个基本态度，就是对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恐惧，特别是害怕这个公民社会和国际上的大家共同的热心关心中国人权进步，关心中国公民社会生长的，希望能够促成公民社会生长的，希望中国人有更多一点的权利的人的一种打压，他们就是害怕这种公民社会起来，他认为他心里有一个幻影，老是想到的是就是前苏联东欧的垮台，他用他们的解释话语系统来说，就是说是完全是西方势力在操纵，然后是有一些那个西方势力的那个非政府组织进入给你钱，然后在社会上培养出来一股力量，然后成为和国家政权对抗力量，他就要想消灭这种他想象的恐惧。实际上最主要的，你这个政权能不能具有合法性，有没有这个但老百姓拥护，你主要是你自己本身老百姓，你对老百姓，你对你的国民是什么态度，你对你国民有没有真正的法治等等，你这个东西都没有。
他的恐惧来源于他觉得老百姓一知情了解真相了，他这个没办法维稳了，这个政府就被颠覆了，
垮台了。
所以呢他们用尽了一切手段来阻挠人们获得真相。你比如说这个茉莉花革命，中东那一带这个发生的变化，他们认为主要的原因，解放军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说 Twitter 是罪魁祸首。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一些社交工具它只是一个信息的来源，一种交流的平台，但是呢中共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武器，说我们要禁止这样的这种社交工具在中国发挥作用，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变的一个工具，认为作为一个军事武器来考虑了。就是他们恐慌到这样一个程度，说为什么在中国不能用 Facebook 和 Twitter 另外就是说他很生怕这个老百姓有机会能获知外部的信息，包括台湾大选，我知道的有一些人，这个大陆人士本来是要官选的，结果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阻挠，只有少数人才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东西，他们想用朝鲜式的办法，虽然没有办法像朝鲜那样完全控制，朝鲜就是把全世界都说成不好的，把美国说得很悲惨，把他自己每次排名都把朝鲜排在第一，中国排在第二，很可笑的一件事。
而且任何这个投票都是100%通过啊，
对，
是
这样的。好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好的，第一位呢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嘉宾呢都说的是挺好的。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变相的那个寻衅逼供。寻衅逼供呢，摧残你的肉体。这种做法呢是摧残你的精神。但是呢，其实他这个做多了，大家知道了这个真相呢，其实适得其反。你这样越做呢，其实效果越差。适得其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国啊经常有一些这个被认罪的现象在电视上出现，例如64之后有一个大连的工人被这个认罪。最近就是这个那个什么叫高瑜的被认罪。还有这个最近呢，就是这个周子瑜，还有这个瑞典人这个叫达林的被认罪。那我有点奇怪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中国大陆老百姓啊被认罪，我不感觉到意外，因为这个党国控制了他们的一切。但是这个瑞典人他是为什么被认罪呢？这有点疑惑，我希望能够解答一下，谢谢。
好的，谢谢。接下来问的是辽宁的赵先生。
你好，二位嘉宾你们好。
请讲。
我对咱们习大大其实有一种非常非常善意的揣测。我想咱们习大大现在是在学蒋经国，他是在 为这个将来的中国培养他们的接班人呢，你知道吗？就像当年的蒋经国，他如果不弄陈水扁，不弄什么施明德，那台湾老百姓知道他们是那个陈水扁是怎么回事，施明德是怎么回事？尤其现在咱们怎么走得更过了，干脆让他们在公众场合亮相了，那么将来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未来的陈水扁，未来的吕秀莲。我也奉劝那些现在是正在执行这项光荣任务的人们，一定要善待这些人，因为你把握不准，将来他们就会，就说这些吧。
嗯，好的，下面青海的胡先生，好的，掉线了，请您继续拨打回来。啊，胡先生您好，请讲。
啊，你好，你好，好，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您今天这个标题特别好，就是电视文革，特别准确，这个词就概括了他这所有的这个被电视上面被认罪的这种所有的事情。我就想起来，就是很多年前我父亲就是文革时候被打断了一条胳膊，失踪了三个月。那时候我们姊妹五个就说就靠我母亲一个人，那当时我小不知道，后来听我母亲讲，那当时是特别艰难的。但是你要真的就说我父亲当时那个被打断一条胳膊失踪了三个月，不知道跑哪去了，不跑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想想后来就是有介绍文章介绍的这个张志新啊，包括他们自己的刘少奇，对于他们那个对于他们那当时那种惨那个特别惨的那种状况，我父亲就不算什么。中国就是特别惨的事情太多了，文革当中，现在他们又来搞这个电视文革。文革这个事情永远忘不了，我父亲的那个胳膊被打断失踪三个月我是忘不了，我忘不了，我还要叫我儿子让他也记着，永远记着那笔账，迟早要会算的。他们今天又搞电视文革这一套，这一套最终的结果是给他们自己的罪恶上就罪加一等，最后会有清算的那一天。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青海的胡先生，4001200051，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好的，夏先生，首先请您进行一个回应，就是刚才呢，辽宁的赵先生提到，就是把台湾的这个蒋经国和现在这个中国大陆习近平进行一下比较，您的回应。
他是一种，我觉得理解是一种玩笑的方式。实际上，习近平倒不是蒋经国那种方式，但是说客观上达到了那个效果，就
是
说，把一些这个本来是普通的人，结果他逼成了一种异议人士，然后让在公众面前有一定的知名度啊，这样的话就会为未来的这种这个异议人士啊，这个奠定一个基础。但是我想回应的是，刚才还有一位先生他提到的，就是说如果对本国人被认罪，他能够理解，因为中国一向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既然对外国人他敢公然的这样做，他是一种对国际法的践踏，对人权的这种公然践踏。而且他的这种做法呢，让国际社会更加关注，怎么可以这样的采用一种流氓手段啊？没有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没有经过一个能够律师啊或者家人的这样一个接触，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完全他连自己的这个法律他都不要了。啊，本来你自己有法院有这样的一个司法程序，你自己都不执行了嘛，你就直接电视认罪，那以后不要法院了，把法院全部关门，全部都是在电视上宣是审判就可以了，对吧？
这样更简单一些。好，刚才这云南的周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习近平这么做呢，可能会起的这个适得其反的这个作用，您同不同意？
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都在谈到说揣测习近平有可能他有意愿成为蒋经国，我不知道他究竟想不想成为蒋经国，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或者说中国人的朋友，或者说是过去是我的母国的这样，我们关心是当下的你的政权的对中国人的人权是不是要迫害？至于你的动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而且这个你没有表现出来之前，这个存而不论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批判你，如果是现在压制了中国人的人权，打击了中国人的人权，而且是破坏了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批判你。不管你将来是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将来你会怎么样。而且我们评判一个政治人物也不可能说是对将来他可能向什么方向变化，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能凭他做了什么，我们就要 对这个事情做出评判。所以很多过去很多这种猜测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就说吧，就说客观上起了这个作用，那历史上客观上起了这些作用的事情多了，受到某个政权破坏的人后来成了大英雄，你就说那个希特勒打压了很多人，包括打压了爱因斯坦，所以你说打压了那些人后来出名了，对国际政治推出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你就赞扬希特勒，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不对？
好，夏教授，就是刚才呢，这个云南的周先生提，刚才那个赵先生提到，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在媒体认罪呢，就是关于国内人和这个对于国际人士的这个区别。那么我想问您，就是媒体认罪这个现象呢，本身在西方社会有没有？为什么？
没有，我想。除了那个像二战之后的那种纽伦堡审判啊，那时候还没有电视直播啊，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有必要对反人类罪呢做一个公开的这个宣誓。
那是审判，
对，那个是真正的审判，那是他不得不认罪的，那是有很多的确凿的事实，经过几年的调查。而这种做法呢，在国际社会中还是罕见的，就是像中共这种做法，就是说逼迫人当众认罪。而且没有经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没有经过律师的这个介入和帮助，所以这个做法显然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呢，就是一下子回到了50年前，就是文革时期。
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我们的热线是4001200551。辽宁的吴先生，你好。
哦，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就不是中国，它顶多算是一个占领区。好了。
好，谢谢辽宁的吴先生。河北的刘先生，河北的刘先生，
喂，
请讲。
喂，我请问这二位嘉宾啊，你们老说中国不透明，这回不是给你们透明了一把吗？
好，
对不对？
谢谢河北的刘先生，很好的问题，陈先生。
对，我们大家都希望透明，但是我们看到透明的残酷的破坏人，我们照样要批判这个透明的残酷破坏人，对不对？
他这不是真的透明，
是啊。Anyway， 这即使是他把一个人拿来残酷的拷打、打死，把他用电视播出来透明了，你说我们要赞扬这种残酷的行为吗？你不管你什么，你这个残酷就是残酷，我们只能把野蛮当作野蛮来批评。
比如说这个透明，你要是说你有没有审讯的过程透明啊？
应该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之上的，
而且有审判团嘛。
对，另外还有呢，这个像桂明海呢，被绑架了几个月，对吧？在10月份就失踪了，到1月17号才突然宣布。因为在那之前，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都不知道这个人到哪去了，
没有出入境的记录。
突然，中国政府就认这个账了啊！而且说他是为13年前的那种交通肇事自己主动良心发现回来认罪，这非常搞笑，对吧？这种跟刑讧逼讯是比较接近的，屈打成招。中国有这样一个成语，就是说在这种暴力这个压力下，不得不承认的一些东西，而且非常的荒唐啊！你比如说这个像李波，还有人说他是什么呢？说是嫖娼，
嫖娼是
去，所以这个完全就是在整个的这些这对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五个人的这种不同的打压，而且呢，他一开始都不认账，你这个怎么追问说都不知道，
他没有
啊，他不认为，而且这几个都是在国外，就是在泰国，在境外进行绑架，这事实上也威胁到了中国公民在海外的这种人身安全。
陈博士，
桂明海先生这些人我都认得，都还算是认得的朋友。
是，
不，这里我们不说其他的，你简单的一个是，包括香港的警方、香港的官方都出来，他和李波先生都没有出境的记录。
是，
他怎么到中国大陆去的？你怎么弄去了？这明显的是绑架嘛，而且几个月之后才出
现，而且是偷渡回去嫖娼，偷渡回去这个良心认罪，去这13年前那个交通肇事，都是很可笑的事情。
好，另外就是说，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媒体认罪的现象呢，我们联想到习近平经常讲的，就是说西方的这一套民主法治对中国是不合脚的，他要强烈的这个就是坚持说中国特色。那么使我们想到，就是说这个媒体认罪是不是也是中国特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中国特色。
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中国所谓的这个中国特色究竟保护的是哪个群体？
呀。所谓中国，他说是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的一种残酷，那可能比其他国家还要残酷，有特色的多。不过我刚才说到，就是说 他说要合脚的过去，我觉得这个最好笑的一个说法，是就是说我们这个是和我们的脚，你们西方管不着。
是，
你要说你合脚不合脚，是要穿鞋的人本身要来说话。
是，
你要说中国的鞋子，你说你这套统治方式合脚不合脚，要中国人来说话，对不对？你合脚不合脚？中国人说你怎么迫害我啊？我怎么没有说话的权利？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全部都没有，我觉得我不舒服啊，所以。这个鞋子中国人认为是很不合脚的，他怎么自说自话的说合脚了？你穿鞋合不合脚要中国人广大的受到你孩子约束的鞋这个约束的人来说话吧，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他这个比喻是非常不伦不类，
就是这个国家治理国家的方式到底对这个国家的国民是不是有利，只有国民是最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每一个个人他才知道那个鞋子是不是适合他。那如果要是讲统治者说适合，统治者给13亿人订同样规格的鞋子，那怎么能合适呢？只有每一个人自己去买自己的鞋子，他才知道哪一双合适自己的脚。
那么夏教授，是不是总而言之来讲，就是说法治、人权、宪政这一套这个西方行之有效、管理社会最有效的这些准则呢，对于中共来说，维持他的统治其实是最大的这个威胁呢？
对，他害怕这些普世价值，这个国际上已经行使了几百年的这种先进的政治文明，他是很惧怕的，所以他总是用一种流氓的逻辑说这是中国特色，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你照这样讲的话，那世界上就没有是非观念了，那全都是中国特色。世界上220多个国家和地区，哪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会完全一样呢？如果每个国家都找这样的借口，那我们就没有国际通则了，没有普世价值了，是不是？另外呢，他们自己逻辑上也不自洽，他们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说是放着四海而皆准
啊，
那么讲到这个普世价值的时候，他又说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国情，所以他们在逻辑上，他们这个在思维上是人格分裂的，国格分裂的，是吧？所以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你逼迫百姓认罪的这种做法，你要是这样做的话，那你对这个党内的这些高级官员、贪腐官员是不是也是这样做的？大家就怀疑你的这个审判的公正性，对吧？你对这个薄熙来、周永康还有令计划这样的一种司法审判，到底能不能体现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法治啊？对吧？所以中国的法治难道就是这样一种流氓逻辑吗？对吧？
好，就是夏教授，您刚刚到台湾进行这个官选啊，是总统选举的官选，就说呢，从您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中国大陆要走向这个自由民主呢，它的突破口在哪里？那么现在有没有这个契机？
本来一个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公民社会渐进式的向前推进，然后呢，逐渐迫使当局接受这样一种政治压力，来进行这个类似于蒋经国、吴登温将军的做法，这本来是避免大规模流血的一个最好的这个叫和平演变的方式。但是中共这么多年来坚决的拒绝各种和平演变，那么如果你拒绝了和平演变的可能，那意味着那个暴力革命是成为不可避免的选项。
陈先生，您的看法呢？
是，这点我同意夏教授的看法，就是说他现在是要堵死了让他们能够回升的路。本来呢，说实在的，你就是说他是非常恐惧的，就是丧失他手中的权力嘛，就是垄断性的权力嘛。实际上你慢慢的放开，就像国民党台湾的蒋经国先生开放党禁报禁，大家看到开放了党禁报禁以后，国民党没有马上垮台啊，而且后来还执政了好多年，才是隔了好些年以后才是政党轮替了，这是本来是非常文明的做法。而且你有这么多的资源，我想在一般的转型比较正常的国家的话，恐怕在一般的情况下，就像台湾那个情况，都会开始有执政党，因为它资源太多，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各方面的资源，它还可能维持一段时间嘛，你不至于在上断头台嘛。这个本来是非常好的，对大家都是有利的双赢的格局，但是你如果非要走逼着老百姓走革命的路，那实际上也是
另外呢，就是说这次台湾大选对大陆有很大的刺激，就是说到底是独还是统，这对大陆来讲是很尴尬的一个选择。因为你要统的话用什么统，对吧？你如果你现在对这个香港的这种逐渐的控制和蚕食，那台湾人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如果你用这套目前的这种流氓手段来治理这个大陆，然后呢又想渗透到香港，还渗透到台湾，那台湾人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独立统一啊。那么假如说你要想统一的话，其实有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中国变成一个宪政民主法治的国家。除此之外，那台湾独立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哪个国家一个正常文明现代社会的国民他愿意接受专制的统治？
对， 总而言之，这个统独问题其实就是用专制来统一呢，还是用民主来统一？
对，是现代文明。
是，
对。
好的，那么关于中共大搞电视文革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遭遇大雪封山，为什么？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